土耳其东南部当地时间礼拜一发生两场强震，总统埃尔多安当晚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为期七日。埃尔多安指出，这个是土耳其1939年以来最惨重的灾难，包括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多国领导人向土耳其和叙利亚致以慰问，多国亦纷纷派出救援团队和专家前往灾区协助救灾。礼拜一当日，欧盟立即启动对非会员国的平民保护机制。在该机制下，欧盟动员了来自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法国、希腊、匈牙利、马耳他、荷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十个会员国的救灾团队前往现场。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的紧急应变协调中心与土耳其政府保持直接联系，准备随时提供支援。同时，欧盟的哥伯尼卫星系统亦已启动提供紧急影像服务。然而，叙利亚政府并未有向欧盟要求协助，但是执委会表示，欧盟已准备好透过人道机制救助叙利亚的灾民。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世卫组织的紧急医疗队已获得准许，能够向受伤的群众和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关键的护理。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在推特上表示，对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破坏深感悲痛。拜登说，已指示有关的团队继续密切关注局势，与土耳其协调，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一对记者说，美军已经从海面上找到一些中共间谍气球的残骸，但是目前的天气条件并不允许对碎片现场进行太多的海底监视。柯比说，气球碎片散落的区域相当大，相关人员将在未来几日能够落到那里，更好地观察海底的情况。但是这项分析工作才刚刚开始。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对福克斯新闻说，上个礼拜尾，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击落的中共间谍飞机残骸正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康蒂科的 FBI 处理实验室，气球残余物将在未来几日内进行分析。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一出席全球领导联盟峰会时强调，回收气球需要时间，但回收后我们将能够用它来了解更多的东西。自中共间谍气球曝光后，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来定在上个礼拜尾的访华之行。柯比礼拜一表示，美国官员将决定布林肯应该在什么时候重新安排行程。柯比补充，无意将这些碎片寄回北京，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意图或计划归还它。他强调，在美国回收气球之前，他不会讨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知道气球事件。至今，中共仍辩称这个气球是一架没有军事目的的气象观察机，但是华盛顿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拿出证据，说明这颗气球是一种精密的高空间谍飞行器。礼拜一，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 ABC 节目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就业情况依然强劲并富有韧性，当你有50万个就业职位和50几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时，我看到的是一条通胀大幅下降而经济仍保持强劲的道路。耶伦所指的是美国近日的就业数据表现奇佳，一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暴增 51.7 万，失业率降至 3.4% 的54年新低。但是耶伦指出，目前的通胀依然太高，降低通胀仍然是总统拜登的首要任务。不过鉴于拜登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降低汽油和处方药成本，过去六个月通胀率已经有所降低，而且预料未来还会大幅下降。同时，他再次促请国会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并警告不敢做将产生经济和金融灾难。一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亦表达对于美国经济可望夺过衰退的类似睇法。他表示，G20 全球经济面临成长放缓，但是情况没有两个月前那么差，尽管仲是非常令人担忧。格奥尔基耶娃娃，即便如此，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我们认为美国能够安然度过今年，惊险避过衰退，但软着陆可能性持续存在。他认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应该坚持到底，直到通胀放缓，而且必须非常谨慎小心，绝对不可以过早地开始放松金融条件。格奥尔基耶娃亦指出，国际货币基金预期美国劳动市场今年底将转疲，但他们对于美国即将刮起的失业潮并不感到担忧。据路透社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专访中表示，面对债务国，中国需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揭露中共对这些低收入国家的企图。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里面对很多国家提供贷款，建立债券，但是债务国现在因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不够，所以没办法能够提供对债务能够那个作为做出清偿，因为借钱来做的一些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不好，所以可能会进入无力偿还债务这样的一个债务违约的风险。这样中国原本的构想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无力偿还的话，你可能要租借你的港口机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努力将所有来自先进经济体的传统债权国，以及好似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这样的新债权国和私营企业，给他们和其他债务国家坐下来协商。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原本应该心里面有数，这些债权会收不回来，然后他就将它转成这个外交和军事的海外据点。中国本来想这样玩，现在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的提议要中国这个债权国做债务的减免，以免债务国崩溃。这样其实债务国有另外的办法去折低这个债务，就是将港口机场军事基地租借给中国。所以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提议等于是要中国不要再打这个主意。格奥尔基耶娃娃，债务减免对严重负债国来讲相当重要。吴家龙认为国际货币机构是预先考虑任何债务违约的问题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他说首先就是避免债务国因为债务违约的关系触动了已经开发国家这边，亦有一些潜在的债务违约的问题顺便爆发，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这些穷国不能够履行债务的话，他可能不是只对中国这样，他可能对于西方国家的银行亦违约。这样问题是西方国家银行最近因为美国升息，美国公债价格下跌，已经有债务的压力，就是说那个国债投资有损失，会打击到投资机构的现金部位。如果这些穷国或者这些比较落后的第一收入国家继续有债务违约问题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西方国家银行在这些国家的债券，那这些银行是要出现被债务违约的话，那可能回过头来牵动发达国家的一些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等，他们可能会那个潜在的一些压力就爆发，然后有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1月份表示，第一场针对债权的相关会议将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场边进行。他5号表示，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同其他的债权国和部分债务国出席2月份在印度举行的圆桌会议。中共间谍气球日前侵入美国领空，最终遭美军击落。韩国军方6号亦表示，在领土上空追踪到一颗来自朝鲜的气球，虽然事后确定不构成威胁，但时间点仍相当敏感。朝鲜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今日7号报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主持軍事會議時，承諾擴大演習並加強戰備態勢。朝鮮在2號仲話美國及其盟國的演習已達極端的紅線，揚言要將朝鮮半島變成巨大戰爭軍火庫和更危險的戰區。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認為，朝鮮只是將戰爭當成勒索的手段，不會真的發動戰爭。他朝鮮玩弄這種戰爭，就是他將戰爭當作是手段，但是不發動戰爭，他故意去挑引對方的痛處敏感點，他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他的內政。這個朝鮮的內政大概就是首推經濟，他的經濟發展就是有很大的問題。當然他亦擔心他安全上的威脅，其實他就是故意鬧事，但是他不會去發動戰爭，然後要求他希望在美國和中國之間要求更多他想要的資源。對中國來說，中國當然亦不希望說朝鮮半島有了戰爭之後，美軍就在那邊非常敢合理化的進駐在那邊，所以他要這個嘢，他亦需要中國在安全上幫助他，中國在經濟上能夠幫助他來對付這個整個西方社會對他的經濟制裁。第二個方面，他當然亦是借由這個鬧事，他來換取美國和其他的朋友和他的談判，基本上他就是在這裡製造他的籌碼。那這一點，他這一次這個氣球顯然他是要跟過去學習伊朗一樣，他亦在這裡學習什麼？他亦在這裡學習中國，然後再故意鬧事的一個策略。先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首爾，奧斯丁和韓國外長表示將擴大軍演並且部署更多戰略資產，以對抗朝鮮的武器發展並避免戰爭。賴榮偉對希望之星表示，美國的印太政策明顯要制衡中國，制衡朝鮮，他軍力上的部署，那當然他就是說他一定會幫助韓國，然後幫助這個台灣，幫助日本，所以強化軍事，強化這個肌肉本來就是一個現實主義，一個國家發展然後來維護和平的一個長線的手段。那麼拜登這邊呢，當然他認為更強調比較是多邊的，所以你會發現他在印太策略當中，他會很重視是亞洲，重視印太，甚至他會將歐洲的盟友他們也帶到這個印太上。以上的新聞是由崔時報導。